求主人能平安。
平安。
感谢神，今天我们要继续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和各位一同来分享。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一同来遵行，在遵行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福。昨天晚上的讯息已经跟大家报告，我们所侍奉、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又真又活的真神。面对真神，千万不要用拜偶像的态度跟他互动。真神极爱我们，他看我们这个人比我们所奉献的钱，比我们所做的圣功重要的多。所以神第一步要做的是让我们这个人出黑暗入光明。而在出黑暗跟入光明的过程之中，神也不是只是定下一个标准，然后个人你们靠着自己去跑，他带着我们去跑。而带着我们去跑的过程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就是透过教会，在群体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生命成长长大。所以你们要了解啊，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啊，有的人一不小心会把服事当成交换恩典的筹码。你记住一句属灵的原则啊，恩典永远是白白的。如果你做了半天才去交换，那不叫恩典，那叫做你当得的。你奉献当做交换恩典的筹码，你也搞错了，那就不叫恩典了，是你去买的。神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白白的。那既然是白白的，为什么还要侍奉呢？反正都已经白白拿到了，那躺在家里不是很好吗？你们今天的主题一直在讲爱爱爱。今天有很多时候基督教也强调我们的信仰的一个中心点叫做爱。你如果仔细听这句话，我告诉你啊，你告诉我哪一个宗教不讲爱？爱不是基督教的特权啊，所有的宗教你去讲都是劝人为善的，都在讲爱。那跟基督教所讲的爱有什么不一样？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基督教的爱的根基是真理。基督教的爱的根基不是说神很爱我，所以我自己就解释了，因为神很爱我，所以我要的一切神都要给我成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来到父母亲面前一样，你爸爸妈妈你爱我，你就要把我所要的给我。这种对爱的解释完全不符合圣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唱诗，神啊你爱我，你的下一步你的想法是什么？神这么爱你的下一步你直觉的反应是什么？因为你很爱我，所以我要的你给我成就。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连接，那不是圣经的真理。神的确很爱你，但是神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全能，用正确的方式爱我。而爱我们的之间，我们常常以为一个爱就是满足我外在客观的需求，神的爱在处理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可以被爱也能够散发爱，这是神要做的。我们有时候不活在对自己正确，像我昨天晚上所讲，出黑暗入光明的光景里，你一直在这种黑暗不要神的这种光景里面生活的时候，你天天在伤害你自己，也在伤害别人。如果神真的爱我们，他怎么会允许我们做这种事？所以用这个原则来看，为什么要侍奉？你知道服侍神的有千万的天使，对不对？亚述年间一位天使下来，185,000人的这个亚述的大军被灭掉，我们哪一个人做事会做得比这个更好？上帝如果真的要做事，随便一位天使下来比我们全部合起来做的都好，那为什么要我们侍奉？侍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罗马书12章给的答案，昨天也有同工在运用这节经文，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他说你在侍奉之前先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是把你的工作献上，是把你这个人献上。人对所有的服事主都悦纳，人不对，你做的再漂亮也没有用。在北美啊，我常常讲北美是两岸三地杰出的人才都在这里，大概全班前三名的都在这边，所以有的时候教会要做圣工，圣工没完，有的是人才啊。有一次有位弟兄跑来跟我讲说，寇牧师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事工要推动，交给我，我只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千万不要给我派童工，好不好？我一个人绝对做得好，你现在给我派几个童工配搭服事，不是动作慢思想慢，就是个性怪。一件事情我三天可以完成的，你搞了一批童工来，我三个礼拜还搞不成，交给我就好。我就跟这个同工讲，我说你完全弄错了侍奉的意义了。上帝如果真的要成果的话，一个天使下来比十个你还棒。我们就是在侍奉之中互相学习，懂得欣赏别人的好处，好像菲律宾书讲，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个人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一位同工告诉我说，控制我怎么看都是我比别人强。那我讲一件事情给大家听，我那时候还不是全时间服事的时候，我参加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教会的配搭服事，有时候我们做监狱布道工作，我们到监狱去布道，哇，前面也是诗歌唱歌，大家都挺都可以都喜欢，然后我们上去讲，有一位神，神爱我们，上帝极爱我们。我就看到下面那个坐在监狱里面的那些大哥啊，那个黑社会的人物翘个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晃啊晃啊晃啊，我告诉你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上帝真的爱你，从小你受教育，你有父母亲爱你，你可以这样平步青云一步一步走上来，功课不会了可以找补习班，老师可以带你，你好得很。老子呢，我呢，从小不知道爸爸在哪里，妈妈跑掉了，在学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看都懒得看我们一眼的，我们这个叫放牛班的，出了社会了你们有工作，我连吃饭都没有，现在有一批人他们接纳我，咱们就是作奸犯科，我们也一样可以活，现在倒了霉了被抓起来关在牢里面，上帝哪里爱我？上帝爱你，这是他最自然的解释。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出来这边听你们这些什么基督教的布道团来呢？因为不来的话得去做工啊，在监狱里面要不要做工啊？现在他们给我们讲说，你们如果愿意来的话，不必做工了，这里还可以做个二郎腿，电风扇吹吹，蛮舒服的。这是他们的心态。后来和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位，过去也是一个不良分子，也关在牢里面，后来在牢里面信主的转回来了，他跟我们一起去，我们讲完了下来，下面没什么回应，他上去了，他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们，我们是弟兄姊妹啊，他是兄弟们啊，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一样，从小没人爱，父母亲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学校排斥，书也念不好，整个社会旁斥，我有反社会人格，我也报复，我也恨。后来我被抓了，以后我在牢里，有人跟我传福音，跟我讲，有一位耶稣，他不纪念我的过去，他了解我，他体恤我，他扶持我，他让我再站起来。虽然我的出身不好，但是我不必一直位置不好，我可以靠着主重新起来。我就看见那个坐在下面的大哥，一个一个从翘到二郎腿，椅子搬正了，坐在那边听。因为他们有共同语言，在那一天我就懂得什么叫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以为你得天独厚你就占尽优势吗？神爱世人，有一些世人的范畴不是你的背景你可以去做福音工作的，你根本做不出来，但是神用了另外一群人，他们也许在人看来是这个世界上面比较边缘化的，但是他们一样可以去救那些边缘化的人，因为边缘化的人神也爱。
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啊，神的爱啊，基本上来讲，它是极高的智慧，不是像我们所处的说，你把我一切所要的给我，我就会越好，不会的。监狱里面关的不都是那些无能的那些坏分子，有钱有学问的大有人在，是生命的改变。你今天得天独厚，有一个特殊好的环境，要感恩呢。不是说哎呀，我也很努力，我也各方面来讲，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个人条件跟你完全一样，他会不会活得比你更精彩？你是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啊！但是在我们的职分里面，也有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对不对？今天有的时候你叫一个很穷的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去向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传福音，大概很难。那个大老板大概觉得你蛮需要福音的，你什么都没有，信耶稣好了，老子什么都有，我就差点变神了。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他发现旁边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成就，一样有那样子的精英人士，可是他信耶稣，当他去传福音，他就在想说，我们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你找到自己的位置吗？神给你这么多，不是让你来炫耀的，是给你的托付的，你周围的人要去影响。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基督徒在恩典中会迷失方向，好像以色列人白白领受神的恩典出埃及进迦南，可是最后他们又被从迦南赶出去，因为他们在那个恩典地里面失去了方向。你有没有好好读圣经？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读不读旧约？你读完旧约会不会有点害怕？一个民族在苦难中，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这个神我们喜欢。这个民族神把他们带进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这个神我们喜欢。可是你如果读完这个旧约，这个民族，北国主前721年亡于亚述，南国主前586年亡于巴比伦，又被掳回到他们老祖宗亚伯拉罕出来的那块地，又回到巴比伦去了，又在那边去抓了。这个神我们不喜欢。你施恩，你赐福，你救赎，我们喜欢。可是又把我们从恩典中又把我们赶出去，这个神不喜欢。问题是圣经就是这么记载的。那记载这些告诉我们什么？恩典是白白的，你能够长留恩典之中吗？这是关键的。你不读旧约你就不明白呀。以色列人为什么出埃及之后神没有把他直接带到迦南地的南端那个加利斯巴尼亚？按照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从西乃山到加利斯巴尼亚只有11天的路程，神没有带过去啊，神直接带到西乃山了。在西乃山上面，神颁布律法，神降下玛拿，神教他们怎么样做会幕，神教导这一群乌合之众怎么样离开了环境上的苦难。你要进到神赐你的丰富之前，你要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原则。所以律法颁布了，会幕让你知道神与你同在，天天玛拿的供应操练你每天对神的信靠顺服仰望主啊，一年的时间才带进去啊。第一带的人领受那么大的丰富的恩典，结果呢不信，一看到那个恩典那个迦南美地有困难啊，这些人就抱怨满天。第一代出埃及的人没有进迦南地啊，他们出了问题却死在旷野。这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你能够从这些记载里面看见神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吗？神是可以你操控的吗？神是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做的吗？不是啊。但是你的确从圣经也看见，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神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带领他们。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充满了以色列人的悖逆、不信、怨言，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 这有显出神的特质吗？但是因着他们自己的悖逆不信叛这个叛变，他们就在苦难之中啊。第一代倒闭在旷野，第二代、第三代、第五代，到最后又被掳出去，离开应许之地。上帝在告诉所有属乎神的人，信主的人没有犯罪的特权。你以为我信主了等着上天堂了，今世爱怎么过怎么过，旧约圣经告诉你没有这个确权。神公义的原则对外邦人、对以色列人是一致的。所以为什么我昨天会跟你们讲出黑暗入光明是那么的重要。你不要像第一代以色列人一样倒闭在旷野，你不要像南国北国一样又被掳回到他们当初被释放的地方来。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但是我们是需要活在恩典之中。在恩典之中怎么活？所以今天早上这个题目啊，包容宽容但不纵容啊，是借着我们的一个既有的互动的模式去学习怎么样子生命的改变。你了不了解一件事情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昨天讲上帝把我们出黑暗之后入光明，他不是丢了我们不改不改，在这一个时代，现在的恩典时代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叫做教会。教会到底是干什么？教会跟社团不一样啊。我听说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就好像我到中文学校去参加做义工是一样的。哎呀，中文学校都免费教我的孩子，很感动，那我也来配合一下嘛。该轮到我值班的时候去值班。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如果带着这种态度进到教会，你完全弄错了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也不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大家吃吃喝喝、谈谈唱唱，做一些联谊的活动啊。教会更不是一个这个卖东西的所在。我现在知道有一些教会里面，你知道、啊、做那个直销的人呢、啊？做直销的人在他们的训练会里面常常有一个 training， 那个 training 是什么？你们要卖东西，第一个要去教会，懂吗？那边的人讲爱心啊，那些人希望你信主，所以你要卖他一定会买，但是记住千万不要受洗，懂吗？因为你一受洗完他们就不理你了。人家都知道这种策略啊。啊，教会为了传福音，我们什么都肯干。哎呀，这个人还没有信主，啊，他卖东西没人买，我们买，我们买，大家买，大家买，买买，希望他受洗，啊，买完了半天还没受洗，再买。你是用这个在传福音吗？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策略了，千万不要受洗，知道吗？因为一受洗完，教会就不理你了。这个人已经得救了，管他的，去死了。不应该讲去世了，去活了，他已经活了嘛。别人都知道，教会到底干什么？到传福音当然是教会的目的，但是谁能够传福音？你用什么传福音？今天在北美到亚洲传开来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告诉别人信耶稣真好，心想事成，尽量做梦，神是丰盛的，神是丰富的，你向他求他一定给你。哦，这个方法传福音好多人来啊，所以你看见有一些教会挤满了人进来，可这要不了多久，一大堆人就带着失望的出去。哪里有说心想事成的，想了半死都没有。哦，后面又告诉你说你要对神有信心，信心的表达就是奉献，你多给神，神就多给你，懂吗？彰显你的信心，有人奉献奉献，结果奉献了半天也没有回来，几个月半年之后实在受不了，就这一套胡说八道走了，走了这些教会才不怕呢，有另外一群傻子会进来。你是用这个传福音吗？问问你自己，在你的生命里面到底什么应该传福音的？你有没有办法让人看见说我信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其实是有改变的，那个祝福是透过我的生命被改变而得到的？上帝给我们一个教会，不是叫我们这边彼此炫富，你儿子念哪个学校，我老公的在哪个公司做事，不是叫我们去做这些东西的。上帝要我们在 一起，然后彼此透过服事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是上帝真正的作为啊！你在教会里面要做的这个，然后用更新的生命去传福音，那是强而有力的。下午我会跟各位讲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在那里面我会更详细的发挥。在这边我要告诉各位，先明白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来看啊，以色列人啊，在旧约啊，神有给他们三个大节期，对不对？熟不熟？哪三个？啊，逾越节、收割节啊，或者叫有人叫出熟节也是一样，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祝棚节。这三个节的目的是什么？逾越节是纪念神的救赎嘛？收割节是纪念什么？是对神的这一个所赏赐的物产的丰富的一个感恩嘛？祝棚节呢？祝棚节其实是享受那个恩典嘛，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再仔细读啊，在祝棚节之前有一个什么节？7月15号是祝棚节嘛？前面有个什么节？7月10号是赎罪日。很大的，每年赎罪日完了之后，进入祝棚节。先在神的面前调整你的作为，再进来享受神的恩典。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次序啊！以色列人每年被提醒啊，要这样去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透过彼此的服事，在服事里面也许有冲突，也许有不愉快的地方，但是不要放弃，不要气馁啊！有的人说我在教会里面服事到最后受伤了，容许我告诉你，你服事的对象到底是谁啊？你如果服事的对象是人，你会受伤。你如果服事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情况之下来讲，那是谁让你受伤了？是神吗？如果你在服事里面会受伤，可能你要问问你自己啊，从你的动机跟你的对象方面来讲，是不是有问题啊？你的服事如果神肯定神悦纳，你受什么伤呢？当然有一种受伤是因为教会错误的安排，教会让弟兄姊妹忙到不可开交。今天早上我们也在谈，整天一个特会完一个特会，不断的忙，忙到最后家庭也顾不了了，忙到后来身体健康也不好了，忙不到后来整个人身心疲倦。这个的受伤是教会造成的。教会看不看重在弟兄姊妹服事之前先建立他们的生命，或者说服事是为了建立生命，而不是只是果效。这个要先弄清楚来啊！如果教会只是不断的工作，不断的侍奉，不断的好像特会一个办一个，一个办一个，你只是很热闹，那个参与服事的人的生命到底对不对呢？所以早上用这个题目啊，包容、宽容，但不纵容。这第一个讲到的是在肢体之中的互动，第二个讲到什么是真正的爱。今天有时候教会强调爱，但是那个爱已经不是圣经中的爱，那个是爱已经变成不管我怎么样你都要接纳我，不管我怎么样你都爱我，神你就是爱我，我就算躺在地上赖在地上你也是爱我。我们喜欢讲一句话叫做永不放弃的爱，有没有啊？当我们想到神对我们永不放弃的爱，我们就很安心。你安什么心啊？我就是赖在地上，我就是活在最终，我就是怎么样他也爱我。最近还听到有一个讯息叫做没有对错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不讲对错的，反正你是受他造的，你又愿意信耶稣他就爱你。那个神既傻又笨又无能。什么叫爱？你们做父母的问问自己什么叫爱吗？如果你看见你的孩子说谎、考试作弊、不好好的努力、整天打电动， 你就让着他去做你爱他吗？你大概是最糟糕的父母。今天有的时候有些父母喜欢做一件事情，那个孩子在外面闯了事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谁教他讲这句话的？就是他那个偏差的爸爸嘛。怕什么啊？出了事你告诉别人你老子是谁。这种爸爸是最糟糕的爸爸，这种爸爸永远训练不出一个有用的孩子，那个孩子离开了爸爸就什么都不能干。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永不放弃的爱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你执意犯罪，他教导你跟着你还不行，他就管教你，而且他那个管教是永不放弃的管教。那麻烦了，你看人世间的父母，孩子实在管不了，登报作废了，我不管了。你真的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不会作废的，他就不断的管。所以你没有就永不放弃的爱，好安心。永不放弃的爱，如果你不回头，你就好倒霉。其实不是倒霉，那这是他的爱。所以你要去了解啊，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为我们的好处着想的，真正的好处的。所以神给我们在教会群体里面，我们真正操练的要什么？什么叫包容？当我们跟肢体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什么叫包容？包容的先决条件就是知道，因为我也不完美，所以我也允许你有不完美。记住呀，我讲是允许啊，而不是说我让你继续不完美。我们都需要进步的。包容是因为我清楚知道我也不完美。今天这个世代衡量一个人的时候已经偏了，这个人钱赚多少，这个人社会多少，社会地位多高，这个人就是人上人，好的不得了。神的眼光不是这样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用上帝的标准来看，我们都不完美。当你都不完美的时候，你对于另外一个人的不完美，你比较容易接受，你比较不会用你自己的标准衡量另外一个人。我们通通回到圣经里面，按着圣经的标准看别人，这叫做包容。什么叫做宽容？宽容就是给那个软弱的人有时间，感觉我有盼望。宽容就是允许别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时间差。宽容就是当我劝导他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回头的时候，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气馁，我会继续的用神的爱去爱他，那叫做宽容。什么叫纵容？纵容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你就这样的活吧。纵容用另外一个意思讲，就是允许那个人继续活在罪中，而你却无动于衷，这叫纵容。反正你要这样子，结果你自己扛，我也懒得管你。教会群体里面应该包容，应该宽容，但是不要纵容。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些原则吧，让这些原则成为我们的帮助。第一个啊，包容其实是彼此相爱的第一步。圣经里面啊，给教会的一个使命就是彼此相爱。爱的对象是谁？爱神，然后爱人嘛，对不对？啊，那你爱的人是谁？你在教会里面你爱的对象是谁？跟我谈得来的闺蜜啊，好朋友，我们一讲就搭上线了啊。其他呢？上帝为什么让教会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人呢？彼此相爱没有设限的，不是说你只爱你所爱的人。
如果你只爱你所爱的人，非基督徒也一样啊。彼此相爱就是在这个教会群体的每一个人你都学习爱的。 这是一场很大的挑战。
我们很自然的会去爱我们所爱的，但是对于那些我跟我们搞不来的人，我们最客气的做法就是我惹不起你，我躲你可以吧？我不要跟你在一起，好不好？在一个教会团体里面，我们老死不相往来，那不是圣经讲的彼此相爱。你要先把心中的一些藩篱拿掉，你自己判断一个人的那个标准拿掉，你才可能去爱一个跟你不太一样的人，甚至于有可能跟你对抗的人，你才可能去做。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跑来告诉我说，库姆斯啊，教会弟兄姊妹都不理我。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去检讨为什么他们都不理你呢？他说我这个人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姊妹啊，你的豆腐心我是看不到的，刀子嘴我倒是听得到的，你为什么就是豆腐心刀子嘴呢？你为什么不能改变改变呢？这爱心说诚实话，你只要你只看见别人不理你，你有没有看见你人家为什么不理你吗？你改一下嘛，出黑暗入光明嘛，不要老是这刀子嘴豆腐心嘛，你的豆腐心没人看得见，而且到底是不是豆腐心也不知道，你自己讲的。改变一下嘛，言语带着柔和嘛，回答柔和使怒 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不是真言讲的话吗？读了那么多不去做呢，改一改嘛。包容不是说你继续那个样子，不是，我们都从神的真理，我可以接纳你现在这种 不理想的状况，但是我不愿意你永远都不再都这样，有吗？这是个作为。来看圣经怎么讲，诗篇103:10-13讲说，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怎么样敬畏他的人。上帝叫过犯离开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的慈爱像天上地一样那样子的深厚。但是这不是叫你活在里面啊，他是对那个敬畏他的人。什么叫敬畏他的人？就是尊他为大，照他所吩咐去行的人。所以你在这边看见神的确容忍我们，神如果要跟我们斤斤计较，我们这些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我们早就灭亡了。神的确怜恤我们。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常常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按照罗马书里面讲，我们与因为十字架流出的宝血，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对不对？以前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了，我们现在得与神相合。有没有讲？有没有讲这句话？有。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十字架救恩啊，因为他做了让我们跟神相合了。那相合了以后呢？相合了以后要怎么活？那你要首先要想啊，为什么不合？是怎么样不合？伊甸园里面神吩咐了，亚当夏娃不听，甚至去听撒旦的话，结果这个关系破裂，对不对？
现在主耶稣来为罪付上了代价，那个公义的神的公义被满足，我们现在与神相合了。
然后呢，你要与神一直相合的条件是什么？或者说一直相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相合了之后，神怎么吩咐你怎么听嘛。因为不合就是因为神吩咐你不听嘛，相合之后就应该是他吩咐你听了嘛，是不是应该这个关系？我们感谢神的是因为这个关系破裂之后，神没有放弃我们，他为我们的错误付上代价，他接纳我们， 但是接纳我们并不表示接纳我们继续活在那种不听神话的光景里面。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再去思考。其实神的话你要默想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第一篇的话。圣经呢，你不要只读读读点点点点过去之后，你要去思想。请问一下，在伊甸园里面是不是有两棵很著名的树？一棵叫做善恶树，一棵叫做生命树，对不对？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你如果圣经稍微熟一点，你读到新约，读到启示录，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仍然有什么树？生命树，可是却没有善恶树了，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忘记种了啊？只有善没有，为什么只有善没有？那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就不就造新天新地就好了吗？搞了一棵善恶树在那边，让我们辛苦得不得了啊？那上帝造亚当夏娃是一个不知道善恶的东西，这叫甚好吗？啊，我们都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把自由意志给人嘛，人可以选择嘛。但是神给你自由意志，神也教你怎么样用自由意志嘛。善恶树最大的功能是这个嘛，你听不听神的话嘛？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棵不可吃，这就是教你你的自由意志要不要选择听神的话嘛。如果神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只有这棵树果子可以吃，哦，那不够吃。他是所有的环境都预备好了，但是就是这棵不要吃。啊，撒旦说你吃的日子眼睛明亮，就跟神一样，那是撒旦说的，请注意，撒旦是说谎的。上帝如果真的怕人跟神一样，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谁规定他在伊甸园里面要有善恶树吗？把那个没有了，就没这个危险，就没这个风险了嘛。所以我告诉你，那棵树的功能根本就不是你吃的日子你跟神一样。人都知道，如果真有那个风险，我就不要创造那个危机。上帝放了没有？那棵树没有那个功能。什么吃的日子眼睛明亮跟神一样，你发现亚当夏娃吃了之后一点都不像神。那棵树的功能是训练神给你的自由意志，你能不能够正确的使用。最高的智慧就是把我的自由意志交给那位比我又聪明又能干的神，他怎么吩咐我怎么做。所以为什么新天新地里面没有？因为能够进去新天新地的人都用你的一生证明我愿意听你的话，所以不必再有了。那些一生无法证明的人进不去，根本就没有。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个错觉啊，信耶稣了，受洗了，得救了，我就一定上天堂。我现在负责任的根据圣经告诉你，你如果只受洗了决志了，你不一定上天堂。库牧师，我过去一直都很安心的，现在被你一讲完变成不安心了。我告诉你，不安心就是你的祝福。我这样讲不是没有根据的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那段里面讲句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名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些经文读过吗？谁会称呼他主啊？就是曾经认你是主嘛。称呼我主啊主啊，祷告在那边叫主啊主啊祷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句话不是我讲的，主耶稣讲的。谁可以进去？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现在问一件事情啊，从你受洗决志之后到今天为止，请问你遵行神的旨意吗？ Sometimes。 那么这个 sometimes 比例是多少？100件事情里面有2件，98件事情都没有，这算不算遵行？ 哎，可是孔牧师，你如果讲说要遵行才能进去，我们也不敢讲我们都遵行啊。我们常常是跌跌撞撞嘛，有的时候遵行，有的时候不遵行嘛，对不对？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一脚在新天新地，一脚在外面的，不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说我愿意，但是可能我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我跌倒软弱的时候，当神的真理显明，圣灵感动的时候，我就愿意转回，这就够了。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从来都不是这样飙高的啊，他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我想这个不必我讲吧，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吧，啊，但是至终你是往上的，有没有？你是上去下来，会一波会比一波高，对不对？越来越成，这叫成圣得胜嘛。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从受洗那天开始是这样子，你就重新找牧师谈一谈，你可能没有得救。你自己以为得救，你把我们的神当偶像一样在那边玩弄。我要上天堂，但是我也要属世的最终之乐。我两手玩，聪明的不了，到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我昨天就告诉你，不要用拜偶像的方法敬拜真神啊，他什么都知道，你玩什么呢？玩到最后就玩你自己。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往上走的时候，你一定安稳在主的救恩里面。你会软弱，会跌倒，但是神会感动，你会向神转回。神怎么样？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宝血是够用的，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到包容的时候，就是要每个人的光景都是这样子嘛。刚好你在高潮，人家在低谷，这个时候你去指责他没有什么意义嘛，因为他还会再起来嘛。你也希望有一天你在低谷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不是用高标准在指责你，而是接纳你，然后我们一同努力往前走。这是包容的真相啊。包容不是让你继续活在最终，包容是允许，因为我跟你都不完美，所以我们一起做。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很重要，你之所以能够包容啊，是神的吩咐，也是神的保护。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说，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们基督徒凡是包容、相信、盼望、忍耐，你们基督徒就是傻子，什么都信。现在诈骗集团这么多，就是你们基督徒这种傻子，什么都包容、相信、接受、忍耐。不是，不要乱讲经文好不好？基督徒没那么蠢，基督徒里面做博士的很多。这句经文，你为什么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个先决条件，因为我们是一群有一位共同的主的那一位，那位主在我们以上，他会管理，他会治理，在他永不放弃的爱里面，他会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带领最高的智慧。因为我相信主不犯错，主也不误时，所以我可以运用在主的真理里面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人不完美，我知道，神也知道，然后我知道神会在他的身上做工，为此我可以放心，我愿意接纳他，我愿意跟他互动。因为你不完美，我也不完美，但是神都会在我们的身上里面把我们从低谷拉起来，都会带领我们出埃、出黑暗入光明，所以我包容。盼望也是一样啊，不是没有原则的那种盼望，那从来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基督徒运用圣经啊，要很小心啊。我在西安服事的时候啊，在家庭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有两个姊妹来找我，一个姊妹眼睛被打得那乌青乌黑，我说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家暴，丈夫也不信主，然后整天酗酒，然后太太外面做工做得很辛苦，回家就要把钱给丈夫，丈夫就去买酒，钱不够了就揍啊。然后这个姊妹就告诉教会，教会说凡事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乱用经文。那个姊妹回去就忍耐忍耐忍耐到不行了，有一次我在昆明坐飞机要转机的时候，就因为早上礼拜天早上我就参加一个教会，那个牧师说，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我们中间一位老师今天早上开瓦斯自杀了。 为什么呢？这就去问哦，家暴，然后教会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又拿了一个很少数的见证，说有一个人，我就是忍耐到最后我丈夫回头了。哇，这种例子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那个被打到一辈子的很多。乱用经文啊，什么叫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指的是说你碰到家暴的时候你就忍耐到底吗？不是吗？哎，圣经上不是讲70个7的饶恕吗？啊，要一次两次三次饶恕，你圣经也读不清楚，所以你就受亏嘛。70个7的饶恕的前提是他若悔改你就饶恕他啊，他若不悔改呢？没有70个7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连上帝都不做没有原则的饶恕。如果上帝是没有原则的饶恕，就没有地狱。饶恕饶恕嘛，没事嘛，小孩不懂事嘛，你们这些受造之人傻傻笨笨的，哎呀，不懂事，小孩子不懂事，饶恕饶恕。上帝有这样做？上帝如果可以这样没有原则的饶恕，主耶稣都不需要去死在十字架上，饶恕就够了嘛。你是不是乱用饶恕啊？圣经也不熟，随便抓两句话。那个姊妹后来跟我讲，我说打成这样，我告诉你，连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都订立了家暴法，世界上最低标准的法律都不准这样行为。我就跟他告，丈夫再打你，你就告他，告之前先警告他一次，啊，不要不教而杀谓之责嘛，啊，我告诉你要再打我，你试试看，再打我，我要告了，再打我已警告过了，我就告了。为什么不可以告？他完全不尊神为大，他也不认识，他也不要神，他就吃定你们基督徒，因为你们基督徒有一条讲的，所以不可以相告在外邦人之中，对不对？因为有些非基督徒啊，不读圣经，但是对于对他们有利的经文熟得很的。然后有一群基督徒啊，解经也一塌糊涂，就被人家一套住之后，就问了怎么办呢？哥林多前书讲不可告在外邦人之间的，是说弟兄跟弟兄相告，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人可以判断吗？要外邦人来判断吗？他没有讲弟兄跟外邦人哦，你要弄清楚经文的背景嘛，都弄不清楚随便引用，到最后就让教会里面藏污纳垢，有一些牧师犯性侵，犯贪污，各方面来讲教会盖，哎呀，不要告到外邦人中间，我们就自己解决。你解决了什么？圣经不熟，乱解圣经，结果弟兄姊妹受害。所以我说你去告他，再打你就告他，教会支持你，你去告看他还敢不敢。美国很有意思，是不是？你知道美国的那个家暴好厉害，我们有时候也碰到这种事情在处理啊。你知道美国的家暴警察，不知道是他们刻意的安排还怎么样，来的一个个都是180几公分，又快又大啊。那有的丈夫打妻子，丈夫打妻子，妻子比你弱嘛，这个北德书信里面讲嘛，因为他比你软弱嘛。打完了之后，来的那个警察要打来跟我打啊，那警察一个都185公分以上，撞得要命的，那不敢打，手铐一铐带走了。这一带走吓坏了，我们这些前三名的人哪都坐过牢，一关到那个里面，那旁边的都是刺青的，吓坏了，赶快打电话救命，哎呀，赶快去筹保金啊！现在我那个时候记得是20000块，现在不知道，20000块凑来之后，那保证金就交进去了，赶快放出来。对妻子凶得要命，在外面就跟那虫一样。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有原则，圣经要动得清楚。包容并不包括让那个罪继续消去，保留下去，包容只是知道你跟我都不完全，我不会用一个不合理的标准看你，但是我跟你都要进步，这叫做包容，好吧？然后第三个，因为谁都不完全，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这是包容的必要的条件啊！我包容你不是让你继续活在罪里，我包容你是因为我跟你都要进步。 所以在罗马书8:13-14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昨天晚上讲过这个经文啊，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祷告的时候称主吗？你是神的儿子吗？神的儿子的一个特征是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引导的人听神的话。所以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会进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包容另外一个人的不完全，这是圣经所讲的啊，按照这个方法完全里面。然后我们也学习在主里面怎么样敬重每一个人。教会里面啊，有的时候不会彼此包容，反而会分门别类。为什么？我们跟世界走一样，我挺你，我抬轿，将来你就照顾我啊，我挺这个长老，你挺那个牧师啊，他挺那个有钱的弟兄姊妹啊，大家自己互相挺，最糟糕。教会不应该这样，那变成社会了。圣经怎么讲？哥林多前书4:6-7讲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保罗跟亚波罗什么叫？保罗是个宣教士，到处建立繁音传福音。宣教士很可能就是今天所谓的教师，他在教导上面有特别的恩赐。他说怎么样？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顺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重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们不要去捧这个人啊。我最近在网络节目里面，我非常反对今天社会上一个不良的风气，说来一个西方来的大牧师、大先知、大使徒都大来大去的，都忘记了我们是神的仆人，你大什么？我们很喜欢捧人，哇，这是西方来的，原来的和尚会念经。所以我有一次到亚洲去，我也是西方来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大牧师，我就是神的仆人。有的时候介绍讲员的时候都要有一大堆学经历的报告，我后来跟他们讲的，你就介绍我最简单的神的仆人就够了，要那么多大干什么？不要贵重这个轻重那个嘛。我们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头衔，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见证，对不对？你如果看重这个，你就不会在包容人上面会有困难了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我们学习接纳，在主里面用神的眼光，而每一个人自己要去想，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就像我刚刚所讲，你从出生开始，你就跟别人不一定站在同等的线上。你知道，在这个有罪的时代，每一个人从出生到你死亡那一天，天天活在不公不义里面。我们好像在场上赛跑，400公尺的赛跑，有人一生下来在原点，有的人一生下来已经在300公尺。枪声一响，他跑100公尺就到了，你还在跑嘞，这就是人生嘛。有人含着金汤匙这样出生，有的人生下来的时候连三餐都不知道在哪里，你要怎么比啊？我们是在一个极不平等的基础上面比较，所以产生这种一大堆的问题。不需要嘛，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神既然给我的给你的不一样，我相信我的神没有错，为此我就接纳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我们一同成长。然后我跟你都不完全，所以我们都要进步，好不好？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光景，更好的一个处境？在这个学习里面，你出黑暗入光明，在这个学习里面，你的生命开始被改变，这是神给我们的。然后在教会里面，包容并不表示这个没有原则的哈。帖撒罗尼迦前书5:14-15讲说，我们又劝弟兄们，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要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追求良善是你能够包容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良善是神的特质，我们其实本质上没有。人自从犯罪了之后，我们本质上有很多的邪恶，但是他说没有关系，那是你的罪，但是耶稣基督把你从黑暗中拉出来，你要开始做一个良光明的人。在这个时候，教会群体里面怎么样？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你教会敢警戒吗？ 我发现今天教会有的时候有个很糟糕的现象，这些年来在报章杂志上看到更多，哪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奉献的钱特别多？我们现在 有一个很不健康的讲法，叫奉献金主，有没有听过？啊，教会里面十一奉献里面30%都是他奉献的，有的50%是他奉献的。哇，这个人在教会里面不必任何职位就有特权，什么都得听他的。菲律宾有一间教会，有一个长老，那个教会的礼拜堂是他盖的，所以有一次他们开长执会，那个长老不在，他们开完会做了一个决定，第二个礼拜那个长老来了就说，你们上个礼拜做的不算，因为我没参加。教会允许这样的事情，这个教会已经不是神的家了。不是这样子的，不守规矩的人要警戒他们。我出来服侍，在原来不在我现在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搞婚外情，后来我们就劝他，就跟他讲夫妻俩一起来调整他们中，要他们改，这弟兄就是不改。哎呀，我最后就是两个都要了，太太我也不要离婚，那个我也要，两面抓。有一次我讲到，我讲到的时候，那个师班和我一起从会通中间走过去，我一出来发现他穿着师袍站在里面，我就站在那边说，我说你出来，你不要服侍，你既然跟我们没有共同的原则愿意遵守，你赞美神什么？什么时候改正你的行为，什么时候来服侍？脱下来，哦，那个场面很尴尬哎，马上聚会了，牧师站在那边挡在那边，我那时候还不是主任牧师嘞。我说我就跟你耗，你今天衣服不脱下来，我就不上去讲道。最后没办法，师袍脱下来了，哦，其他人我们上去。礼拜一，这个人聪明的不得了，拿了一盒巧克力糖到我办公室，柯牧师啊，对不起啊。昨天得罪你了啊！我卖糖来，不必拿回去，我不吃。哎呀，给孩子吃，我孩子也不吃。什么时候改变你的行为？什么时候我请你吃饭？这是原则嘛？教会是属神的团体，是圣洁的。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也就算了，明知故犯，而我们还闭着眼睛不处理？因为我们怕教会人少。怕教会少掉一个人，怕他一走又带走别人的走，你东怕西怕，你就是不怕神，那已经不是教会了。警戒不守规矩的，但是有一些人是灰心的，愿意做，可是受到很大的试探压力，要勉励他，大家要服侍，继续做该做的事情，要扶住软弱的，有的人在走的这条道路上面无力了，要把他扶起来，陪着他一起走，这是教会该做的。请问一下，你们在团契里面有做这三件事情吗？警戒不守规矩的，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如果你的团契有做这三件事情，你的团契走在正确的位置上。你的团契如果只在比较说，哎，这位姊妹你那个皮包多少钱？哦，很新哦，哇，你那双鞋子超漂亮的，很贵吧？啊？我刚刚从欧洲回来，哎呦，好无聊哦！嘴巴上讲无聊，其实就是在那边炫。你的团契如果只是搞这样的，容许我告诉你，那叫社团，那不是教会的团契。所以包容啊，你要把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样子哈。那么宽容是什么呢？宽容是给人时间悔改了。不要因为看见别人，哎呀，起来两天又跌一天，你就觉得没救了，这家伙真的是没救了。啊，扶不起的阿斗，啊，不是，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过程，所以你要有，只要他有那个愿意转回的心，你都要给他机会。为什么？因为神都给他机会，你是谁啊？你比神还大，神给他机会，你不给他机会，小心有一天神也不给你机会。所以宽容是指这个，容许对方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啊。以弗所书4:22。24节讲，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下面讲怎么样，渐渐变坏的，有没有？他是一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新人的第一步是什么？心智。心智改换到你全然改成有时间差的，并且穿上新人，你知道时间差，这个穿上新人原文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不是穿一次就永远不会脱下来。T
天天都要不断穿上，按照你的心思穿上新人，照着神怎么样这个
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于信徒来讲，不是你拿什么皮包穿什么鞋子，在什么地方工作血性多少，那个不是你要炫耀，真正要比的，我们大家来比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教会信徒应该要做的事情。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时间差。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不在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啊，你是寇牧师，我听说你在做婚姻辅导，我说我有一些服事，他说我有个困难，我需要帮助。我说你在哪个教会？我不方便告诉你。我说你为什么不找你的教会的牧师做呢？他说因为这个事情跟牧师讲不好，因为一讲了之后，这个我在牧师面前就站不起头了。后来我说好，我说你来，晚上9点多钟约我在教会见。来了，跟我讲，哦，他说我在一个很有名的公司里面，我是部门的经理。可是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什么困难？我迷上了网络色情。我很忙，每天忙忙忙忙到9点钟差不多了，我就把我办公室的门一锁，我就在里面上网看情色的这种不正常的这些表达的这些影片，从9点一直看到12点，然后我再回家。所以我太太一直以为我每天都加班到12点，其实我只有到9点，但是我已经被绑住了。而且我绑住的结果到最后，每次我和我太太亲热的时候，我眼睛里面全是这些色情上的这些东西，然后再一看我太太，哇，差太多。他的那个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是用爱做基础，是已经掉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里面。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挣扎，而且我在教会里面我还是执事，但是我又软了，怎么办？你听完了之后跟他讲祷告，求神赦免，重新来。然后我告诉他讲，从现在开始你做一件事情啊，拿一本圣经放在你的电脑旁边啊，回去吧。哎呦，牧师有这个妙方的啊，圣经可以压住镇住吗？错，不要乱讲。我的意思是说，每当你要看电脑的时候发现圣经在旁边，你有本领你就带着耶稣一起看。圣经是提醒的功能，不是镇压的功能，好不好？圣经提醒你是谁。3个月后打电话给我，寇牧师，感谢主，我现在9点就回家了，我脱离那个鬼门。因为每次想到我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我怎么能够用这个污秽的灵魂跟身体去面对神呢？我参与服事的时候，我怎么能够面对主呢？这叫做宽容，你懂吗？给他一点时间，告诉他方向，他还需要3个月去调整。他不是明天一放后天就好了，那他真的以为圣经是镇压宝，我一放你就没有。提醒提醒提醒提醒之后回来，这叫宽容，你懂我意思吗？其实这个宽容也不难嘛，问问你自己嘛，你改变一个不合圣经的习惯花多久时间？贪婪、骄傲、嫉妒，你花多少时间？那你自己都要花那么多长的时间，为什么别人不行呢？当然谁敬畏耶和华越聪明他就越快回头嘛，因为你越慢是拉长你自己在苦难中在罪恶中的捆绑嘛，你越快你就越蒙福嘛。但是你也必须了解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嘛，只要他有愿意悔改的心，我们都给他机会，就好像神也是这样对我们，对不对？十字架上救恩已经完成了，你现在还不知死活，明天就把你接走。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蛮有恩典怜悯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下面那个无知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有没有看见啊？嚣张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我如果是耶稣我就下来，我吓死你。我讲问题是说我吓死你，完了之后救恩没了。主耶稣看得远嘛，你这个无知的人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嘛，在那边还在嚣张狂妄，没有神啊，你是神，你下来。主耶稣有个更大的使命，他知道他要完成的是救恩，不是你这个无知的人满足你的那种偏差的欲望，所以他忍了嘛。他可不可以下来？当然可以。主耶稣讲，我难道不能够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吗？他们不做，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在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去满足你们嘛。同样的，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的爱的执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我高你低吗？如果我们一样有神的心态，你就更容易宽容，你就知道在什么时候你该做什么事情，好吧？再来，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老我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长久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我们要也知道一些真理啊。第一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怎么样？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下面这句话请记住，圣灵怎么样？也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争，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这个世界的撒旦力量好大，引诱我，攻击我。圣经说是他会来，撒旦与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也与情欲相争，圣灵也反击啊。现在是你的选择嘛，你不是被放在一个空间里面说圣灵完全不做，靠你独挡，他也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每一个基督徒在面对这种老我的生命或者罪性影响的时候，都是你选择自由意志的重要关键时刻。记住啊，我刚刚讲啊，谁将来可以进新天新地啊？是这一辈子不断的向神证明，我愿意让我的自由意志选择听你的话。那今天的话在哪里？在圣经。今天的提醒在哪里？在圣灵在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提醒。你有没有听醒？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这都在训练我们，帮助我们正确的使用自由意志。所以你不要只看见说，哎呀，撒旦的攻击好厉害，神也在啊。那神直接把撒旦打败就完了嘛？那是我们愚蠢的想法，你知道吧？神直接把撒旦打败，证明的是神是厉害的，撒旦是软弱的，这个不需要证明，老早存在。神就是要我们这个人嘛，在中间的这个人，你选嘛，你选你要听神的话，还是你要选你要听撒旦的话嘛？这是上帝塑造我们的过程。上帝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无菌室里面，一个象牙塔里面，就是保护这样子的人出来，将来毫无能力，有撒旦的攻击，也有上帝的提醒。你做哪个选择？你愿意倾向神的，你一定可以战胜撒旦。就像那个工程师，几年脱不了的这个捆绑，他最后选择被提醒，我选择就胜过了嘛。这是很重要。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没有哪一个试探你一直胜不过的？我一直受世界的价值观逼。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这个世界的人为什么喜欢比来比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的人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在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我现在在这边干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讲一句话，对于无神论者，你的出生是偶然，你的死亡是必然，偶然跟必然之间就是茫然。那不知道干什么呢？赚了一大堆也带不走，有的还赚不到。所以就怎么样，在我能够活的今天里面就比嘛，我怎么知道我的价值啊？我房子比你大，车子比你多，钱比你多啊，都没得比了，儿子比你儿子胖，到最后还比看谁最后挂在墙上。你整天都在比这种东西啊，因为你找不到你的价值。基督徒你还在这个光景里面就好可怜啊，你都不知道你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子造的吗？你不知道你是神用重价用他的儿子把我们买回来吗？ 你不知道将来你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有一天你迎向神给你的是那个极重荣耀无比的荣耀吗？那你还比什么？这个世界我刚刚讲开始就不公平，结束也不公平，你要怎么比？在神给你的真光里面好好过每一天，该改的改，该顺服的顺服，该做见证该站稳的站稳来，这就是你最大的价值。你的人生不是三十岁赚一百万，四十岁赚第一桶，三十岁赚第一桶金，四十岁赚一百万，五十岁赚五百万，六十岁以后，五十岁以后准备环游世界，然后呢，然后等死。那人生不是这样子的。不管什么样的处境，为荣耀神而活是我们的态度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能够看见这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一场长久的战争里面，你只是做一个选择，要不要听神的话，还是我要继续活在老窝里面。然后如果我们愿意宽容，我们让人有悔改的空间，你知道吗？否则的话，有些人犯了错就要一步错满盘输，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变成二等公民，没有这个资格。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什么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怎么样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一点不要以为说我们比别人更强，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受的试探没有别人受的大，如果试探够大，我们很难讲谁站得住。所以当有人偶然被过犯，讲偶然啊，不是天天活在罪中啊，偶然被过犯之后，你要问温柔的心。温柔是什么？坚定但是接纳，给他机会。但是这个温柔的心的接纳也要查验呢，对不对？今天有的人的悔改都在嘴巴上悔改，行为上是没有动的。所以有的时候教会会订立纪律制度，有的人明显犯罪了，比如说有人犯了淫乱罪了，你比如说啊，我认错了，回来明天继续服侍，都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一年半、两年的观察时间，你是不是真的悔改了？你是不是回到一个清楚的婚姻关系里面去找？如果是，我们再慢慢慢慢接纳你来聚会没有问题，但是要跟我们一起参与服侍，就需要确定你是真的悔改，真的悔改有时间的证明，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你们需要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啊。然后如果有人真的悔改了，查验过真的悔改，接纳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这样提醒，他说这样的人就是犯罪的人，受了责罚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成人了。所以我劝你们怎么样，要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个地方这个人到底是谁？有人讲说是不是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讲那个与自己的继母发生淫乱关系的那个人？其实有可能不是啊，有可能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犯罪的人，这一些人后来被保罗纠正，纠正的时候他愿意悔改，悔改了之后保罗就说怎么样，如果确定他是真实悔改的人， 你就赦免他吧，主都赦免他，你为什么不赦免他呢？然后怎么样，不单单赦免他，还要安慰他。主赦免你了，起来跟我们一起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一起奔跑，接纳他，然后怎么样，免得他怎么样自己定罪，教会定罪，人定罪。很奇怪啊，神都赦免了，教会继续定罪，人继续定罪，教会比人比神还大。但是教会也不是傻乎乎的，他说赦悔改就悔改，查验，查验完了之后，如果发现他真的悔改了，接纳，继续走，这就是我们的，所以这叫做真正的爱心嘛。所以这里面也谈到了教会的继续的这种所谓的在主的面前的一种纪律的一个执行啊。所以宽容不是没有原则哦，宽容也是有原则的哦。好，最后给别人空间，就是给你自己有一个余地。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 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些经文讲的不是交换条件的啊，我饶恕人，神就饶恕我，那我多饶恕几个以后，我多犯罪，神也多饶恕我。你读经读成这样的，我为你祷告，真的糟糕。这个叫做信徒生命的流露。你真的是基督徒，这种饶恕不是勉强，也不是交换，生命里面就应该这样做。看见一个人真正悔改，你就接纳他，如同人真正悔改，神就接纳我们，好不好？你掌握住这些原则啊，你就能够在包容跟宽容这两个方向里面不会失去方向。解释圣经啊，要用圣经的语言呢，不要用你自己的感觉。今天教会有很多时候解释圣经用自己的感觉，就像我这样讲，什么叫爱？爱就是没有原则的接纳，爱就是不分是非的接纳。你圣经里面完全找不到这样的根据。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讲，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绝不容许我们继续活在罪中，这是爱的表现之一。因为罪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神如果真的爱我们，怎么允许我们做这样子的事呢？你就发现圣经对爱的解释跟世界不一样啊。前几年在台湾有一个支持同性恋活动的办了一个演唱会，题目就叫做爱最大，怎么样？然后一般不认识神的人真的爱最大，他要同性恋关你什么事吗？他同性恋吗？你为什么要去管他呢？对不对？你让他有嘛，我们不要，你不要同性恋，你不要嘛。看起来就是爱最大，没有原则的爱是很危险的。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有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啊？你知道好几年前加州已经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对不对？是 Kansas 州还是麻州？哦，麻州 Massachusetts 州在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立刻提出一条法案，叫做允许多元成家。什么叫多元成家吗？就是可以一夫多妻，可以一妻多夫，你知道？这个法案一提出来，很快就被封杀，没有通过。你知道这个法案的根基跟同性婚姻的根基是同样的，就是性是我自己的，我有自主权，我愿意跟同性的在一起，跟异性的，我愿意跟谁在一起，因为性是我的。虽然他们无限上纲的把性自主当作是人权之一，可是这个在国际人权法院里根本没有通过啊，性不是人权之一啊。所以根据这个法案，同性可以结婚，那么一夫多妻为什么不可以呢？也是性上面关系的使用啊。那一妻多夫为什么不可以呢？也是同样经常，性是我的，我可以这样，你不高兴，你不高兴离婚嘛，你跟别人去嘛，你为什么要限制我这个东西呢？你不小心一元多妻，你喜欢一夫一妻傻里傻气的，你就一夫一妻嘛。那我们是开放的，我们的爱是很广大的，我爱一个人这个还有肾，所以我多爱几个人。你们的爱不太够，只够一夫一妻。为什么被拒绝你知道吗？因为一元成这个多元成家直接影响到我啊，同性婚姻不一定影响到我啊。全世界统计有同性恋倾向大概 6% 呢，94%没这个问题啊。但是你如果通过一元多元成家的话，每一个人都影响到我了。今天我丈夫夜不归营跑出去玩，一个晚上搞几个人，或者我太太除了我之外，我上班不接，她白天她也上班，不知道上什么班，怎么办呢？当然不可以通过嘛。现代人的立法不是公理在哪里，是对我有多少影响。基于我自己的，我就有别的标准，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世界。所以你有这样的了解回来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最后我们要提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叫做这一个纵容。纵容都知道，就是你持续的活在罪中。教会是罪人蒙恩罪人的天堂，但是不是让蒙恩罪人继续活在罪中，弄清楚好不好？我们是带着罪进入教堂，但是领受救恩之后活出新增的样式。 我们不是带着罪进入教堂，教堂充满了爱，所以你继续活在罪中，那个不是圣经讲的教会。分清楚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是何等的重。教会基本上来讲不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不是高举爱然后什么都可以的地方，没有，是在真理上的爱被高举。这原则要分清楚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爱是最大，先决条件是在真理上的爱最大，不合真理的爱叫溺爱，叫重爱，叫盲爱，那个不是圣经上所讲的。所以这边有人讲说有人故意犯罪，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其实这些经文神学上常常用来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很多基督徒常常喜欢，我们都比较喜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因为我们最怕将来上不了天堂，所以受洗了决志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有人问我说，寇牧师，你是不是支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加尔文派的神学思想都是支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的立场是不在于一次跟永远，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得救。你如果真的得救，我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主耶稣自己讲他的保守，天父的保守。但是你有没有得救呢？什么叫得救呢？今天得救的定义乱定一通啊，在我们教会布道会举手了，教会的礼堂受洗了，这就得救了。因为圣经讲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嘛，对不对？ 你把得救跟受洗挂在前面，有一个信。哎，什么是真正的信？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死的信心有没有得救？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你有足够的生命见证来印证你的信心吗？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关键是得救嘛，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今天有的时候福音策略完全不考虑这个，今天有很多福音策略，只要进教堂里面来，注意啊，我讲的是教堂啊，不是教会啊，进教堂里面来，然后叫他们受洗，受洗完他就得救，他就得救了，谁这样定义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啊。你有没有一个足够的行为来印证你的信心吗？你的信心如果是死的，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你怎么得救？你光有受洗怎么样？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天有一位弟兄跑来跟我讲，寇牧师，我在曙光教会一段时间，我听完到之后，今年受洗的这个时候，我想再报名受洗。我说你已经受过洗了，为什么要再报名受洗了？他说我听完教会的教导，既要真理教导之后，我觉得我第一个受洗怪怪的。我怎么怪怪的？他说我第一个受洗是去参加我一个朋友的受洗，那个教会受洗我就去参加观礼了，结果那个牧师在台上讲说，今天受洗的人太少了，亏损了主的名，你们有没有人现场要报名的？那他心里想，为朋友两肋插刀都可以，受洗你们基督教受洗有什么难的？都到那个水里面泡不到几秒钟就起来了，报名我受洗，哇，捧场啊，捧个人场啊，那就受洗了，教会也就给他受洗。受洗完了他就，我以后就跟你讲我是受洗的基督徒。可是在曙光教会基要真理教了之后，发现我可能不是。哎，那我是不是需要再受一次洗？我说你不是需要再受一次洗，因为你第一次那个根本不叫受洗，第一次那就叫水里泡一泡，连洗澡都不如。你需要再受洗，弄清楚了为什么受洗，与主同死同复活是受洗的意思，不是捧个人场。你捧什么场啊？教会也偏差，受洗的人少，你觉得丢脸了？主要的是真正得救的人，不要用世间的方法把神当作假的，可以应付，可以糊弄他两三下，不行的。所以很重要这个原则，教会不能够允许那个罪恶故意犯罪在教会里面下去。然后千万不要蔑视神的宽容啊！罗马书二章四到六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下面注意积蓄愤怒， 以致神显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然后我犯罪啊，神也没有怎么样啊，我还不是每天日子过，上班这样过，胃口还好得很呢。你不要把神的宽容当作阵容，上帝没有立刻出手是因为在等你啊。上帝没有一巴掌打下来是希望你能够自己回头。如果你觉得你的犯罪我们的神是无所谓的，那你准备接受神严厉的管教。千万不要以为我活在罪中，我在搞婚外情，我现在有第三者，日子也蛮好的啊，教会也不知道啊，钱也照样赚，最近买股票还涨了。你傻乎乎的，你把上帝的宽容当作纵容，这位神什么都知道，他没有出手是给你机会，你千万不要活在罪中，还自以为自己怎么样。然后纵容会造成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不断的伤害你所爱的人。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八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所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神管教你，神会管教，神基本上来讲，不容罪恶在你生命里面不断的伤害你，这一点不难了解，做父母的都明白，是不是？如果我们都会这样做，何况智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神呢？神的爱是叫我们归回真理，神的爱不是纵容我们活在罪中，这一定要弄清楚来。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教会不接纳不回头犯罪不回头的人。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都应该朝着完全的方向迈进。有人软弱跌倒，我们应该包容宽容扶持他起来，勉励他扶持他。但是如果有人执意犯罪，就是这样的，把社会那些偏差的地方带进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接纳。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很清楚的教导啊，但如今怎么样？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下面讲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这叫做划清界限。教会有这个功能，教会愿意罪人进来，可是罪人进来继续活在罪中，并且觉得罪无所谓，划清界限呢？我们告诉他，这是神所在的重价买回来的地方，不是你可以为所欲为的。所以这里面怎么区别？愿意悔改的我们都接纳，执意不悔改的经过劝导各方面之后划清界限。那今天的划清界限不太容易啊，教会门开的你不让他进来啊，他一定要进来那不行，那告诉你轻视歧视了。今天所谓的划清界限，至少我们在服事的岗位上不跟我们一起服事，服侍神的人必须是尊神伟大的人，必须照神的话。你如果执意活在罪中，我声音非常好，我就是在合唱团里面我是 solo 的，对不起，因为你的行为我们不愿意。神要听的不是你的声乐，神要听的是你口唱心和心里面的敬拜，好不好？所以我想包容宽容还是纵容，是教会在旅行出黑暗入光明的时候一个操练的过程，巴不得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都按着圣经的真理来行。好，下个章。